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木盒泥南征，金宣宗征佑三年，即是公元1215年农历五月初，蒙古兵攻入金国的中都城，亦即是今日的北京市，而且仿效金国制度设立行省，任命官吏治理中都城和邻近的州县，作为吞并金国的根据地，于是开始了蒙古帝国历史上新的阶段。在蒙古兵攻占中都城以前，蒙古对付金国的策略仍然未改变游牧民族的习惯。蒙古兵攻入金国境内，在河北、山东和河东，即是今日的山西一带，到处掳掠，然后撤退回去漠北。这样的做法毫无疑问大大地削弱了金国的实力，令到金国的统治者受到沉重的打击，但是并没有摧毁金国的政权。金国的地方官员和军队在蒙古兵退走之后迅速恢复统治，而真正受苦的只是被劫掠一空、妻离子散的老百姓。蒙古兵攻占中都城之后，成吉思汗改变策略，以强大的兵力吞并金国的领土，招降当地的官民代替劫掠。另一方面，金宣宗迁都去了汴京之后，黄河以北的府、州、县官吏、守军和老百姓对金国中央政府的信心开始崩溃，一部分地方官和驻守河北、山东、河东等地的女真官兵，亦即是所谓猛安、谋克，开始向河南方面逃奔。潜伏在民间的抗金势力和一些土匪、盗贼、无赖少年等等，乘机大肆活动，于是黄河以北到处发生骚乱，有一些地方土豪亦都乘机以保卫乡里为名招兵买马。总之，黄河以北一带的局势已经十分混乱。蒙古兵攻陷中都城之后，情况更加恶劣，逃避战乱的官吏、士兵、老百姓，横行抢掠的土匪、无赖，割据一方的土豪，加上入侵的蒙古兵，令到黄河以北秩序大乱，经历一场浩劫。退守河南汴京的金国中央政府，名义上仍然是统治河北的府、州、县，但是没有办法行使治权，于是金国执政者决定以崇高的官衔、爵位来到笼络一些地方土豪，准许他们自治官吏，向当地百姓征收赋税、发施号令，勉励他们替金国保境安民，以图恢复。当时有九个地方土豪被封为公爵，他们是沧州经略使王福、河间招抚使宜辣仲加奴、真定经略使武先、中都东路经略使张虎、中都西路经略使郑安民、辽州刺史郭文镇、平阳招抚使胡天作、超义军节度使张开、山东安抚副使燕宁。当然，这些接受金国官爵的地方土豪未必真心效忠金国，只不过是希望借金国的官爵巩固自己的地位。其实蒙古人亦都懂得招纳地方土豪的。在蒙古兵攻陷中都城之后一年半，中都城的秩序已经回复稳定，替蒙古镇守中都城的黑丹大将石末明安刚刚好病死，于是成吉思汗任命蒙古大将木合黎镇守中都。木合黎另一种译法是木华黎。木合黎是蒙古扎辣儿氏人，年少的时候跟随父亲孔温忽哇加入铁木真的集团， 后来穆合黎在征伐乃曼部、灭王汗等等战役里面作战勇猛，受到铁木真赏识，视他为左右手。后来在征伐辽东、攻克金国、北京大定府、降服锦州等等战役里面，都是领军的统帅。穆合黎一早已经懂得招纳地方土豪替蒙古效力，他在第一次领兵入侵金国的时候，已经招纳了中都永清县土豪史炳直、济南土豪刘伯林和锦州附近永德县的土豪石天应、辽西人李廷直等等，这些人都率领兄弟子侄、亲戚邻里等上千人投靠穆合黎，成为穆合黎手下的猛将。其中史炳直的仔史天毅、史天泽和他们的堂兄弟史天祥、刘伯林和他的仔刘奕等等，都是智勇相传的名将。穆合黎奉成吉思汗之命镇守中都，他的官衔是太师、国王、都行省成济事，统领蒙古、黑丹、汉人兵马入主中都城。成吉思汗还赏赐穆合黎一面大旗，上面有穆合黎见此旗已出号令，如朕亲临也。又赏赐穆合黎一个金印，上面有子孙全国世世不绝几个字，可见穆合黎的权势是几咁显赫了。穆合黎的任务是吞并中原、消灭金国，他手下的汉人大将当然就追随他入主中都了。
成吉思克汗因为要征伐西方的回回国，所以派我穆合黎来到镇守中都。起程之前，克汗曾经吩咐我，此行的目的是要降服中原，灭亡金国。我穆合黎一定不可以令克汗失望。各位生长在中原，熟悉中原的情况，一定有一啲良谋妙策嘅。
末将史天毅，启禀大王。我哋中原人有一句说话：得人心者得天下。大王不妨考虑下。
得人心者得天下。呢句说话我以前似乎都听过，但系史将军，点先至可以得人心呢？
大王，中原嘅百姓大多数都系农夫，佢哋最希望嘅就系安居乐业。城里边嘅人除咗官吏之外，多数都系做买卖同埋工匠，佢哋都希望生活安定。
安居乐业，生活安定，
冇错。只要大王能够令到中原的百姓安居乐业，他们一定乐意归顺我们大蒙古国的。
那我怎样才可以做到呢？
金国的官吏和士兵对中原的汉人十分苛刻，所以人人都怨恨金朝。如果大王信任汉人，那汉人就会甘心为大王效劳了。
史将军，你讲得非常有道理。
如果要平定中原，必须招抚汉人，然后可以事半功倍。
但是河北、河东和山东还有一些汉人为金主坚守城池，抗拒我们蒙古大军。
启禀大王，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想假借金主的官爵 号令一方，好少人真系对金主忠心嘅。如果大王对佢哋加恩安抚，佢哋一定会弃暗投明。如果仍然有人胆敢反抗，咁蒙古大军压境，佢哋除咗投降之外，就别无生路。
冇错，凡系抗拒我哋蒙古大军嘅城破之人，必须屠城惩罚。
中原嘅金兵知道蒙古大军南下，一定会闻风丧胆嘅。
好，史天危，
在
我就任命你做右副都元帅，赐你金虎符，领兵沿太行山东侧南下，攻克河北嘅中山、真定、池州、瀛州、大明等城邑。
末将遵命。
刘伯林同刘奕两位将军，
在
两位由西京大同府领兵南下，剽掠太原府同埋河东嘅城邑，掩护进攻河北嘅大军。
遵命，
遵命。
启禀大王，河北西路的中山府已经被我军攻克，赵州、威州、瀛州、池州、明州的首将都已经向我们大蒙古国投降了。
那实在太好了，估不到我们出兵只不过一个月，就有这么多城邑归附，真是太好了。
但是中山府南面的真定府首将武先负隅顽抗啊！
哼，呢、这个无善的确可恶。史将军，
在
你应该加派兵马攻打真定城。
大王，以末将愚见，真定府城池坚固，而且南面有滹沱河，北面有池河，东面是两河汇合的地点，西边是太行山上的井陉关，咁嘅形势，恐怕不可以一举攻陷。末将认为不妨暂时放过真定府，挥军进攻南面的大明府和东面的山东路，到时真定形势孤立，武先就会不战而降。
有道理，我们无需急于进攻真定，先挥军扫平山东和大明府，等金兵知道我们蒙古铁骑的厉害。
城里面的首将听住，立即开城投降。如果三日之内不投降，蒙古兵入城就玉石俱焚。
启禀张将军，有一支塔子兵由大同前往河北，途经呢度紫荆关，请张将军定夺。
嗯，我张由得到苗元帅的提拔，是我镇守紫荆侯。今日虽然中都城已经失陷，苗元帅亦都被赋税贾月所杀，但是我仍然要遵从苗元帅的位置，继续抵抗塔子。
达子兵既然过境，我要搬头截击。人嚟
呀！
下令喺狼牙岭下布阵迎战。
遵命。
启禀大王，我军在紫荆关附近俘虏了一名金将。
哦，这个是什么人？
他自称是金国的中都留守兼大兴府尹，他叫做张游。
张游一个藏匿在山里面的中都留守。
启禀大王，末将认为这个张游虽然失手被擒，但是我听闻他智勇相全，的确是一员大将。
真的？那我就要见一下他了。
人来，
坐。
带张元帅入来。
遵命。
张元帅，你受苦了。
我张游既然被你们俘虏，你要杀就杀了。
哎，何必呢？张元帅，上座的是大蒙古的太师国王穆合黎殿下，他对元帅你十分赏识的。
张元帅，如果你归顺我国，我向黑汗保奏，赏赐你高官厚禄，你和你的部属何必藏匿在深山里面为金主卖命啊？
我张游是大金的朝廷命官，而且我不可以辜负妙道润元帅当日对我的期望的。
张游，你太蠢了。吕真人欺负我们汉人已经100年有多，我们汉人畏惧他们的威势，不敢反抗。如今吕真人已经衰落，金主放弃中都退守河南，看来金国灭亡已经指日可待。张游，金主赏赐你一个虚名啫，你就替他卖命，太过不值得了。所谓良禽择木而栖，今日蒙古国势昌盛，大军势如破竹，我们与其为金主苟延残喘，那倒不如替蒙古黑汗效力，建立一番功业啊。
张游，我亦都不强迫你，我放你走，你回去考虑清楚，然后再归顺我国都未迟的。
启禀大王，张游率领他的部属来到归顺我国。
哦，张游终于肯归顺了。那河北地方又少了一分阻力，我们蒙古大军又增添一员猛将。好，请张游入来。
是，请张元帅。
有请张元帅。
张游叩见穆合黎大王，叩见魏夫元帅。
好，张元帅，你率众归附，黑汗知道之后一定十分高兴，你以后好好立功，黑汗是不会亏待你的。
谢黑汗，谢大王。
启禀大王，金国的行山宫武仙盘踞真定城，我们可以请张元帅领兵攻克真定。
嗯，张元帅，你的意思点呢？
我张游一定不负大王所望。
好， 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张元帅，你在几个月之内扫平真定周围的城邑，逼武先投降，真是好，真是好啊！
末将不敢居功，今次只可以降服真定，全赖黑汗的鸿福和大王的威望。
启禀大王，如今真定城已经落入我们手中，我们蒙古大军南进之路已经畅通无阻了，请大王立刻派人镇守真定，以免有失。
好，史天毅，我任命你做河北西路都元帅，镇守真定，武先留任副元帅，指挥真定兵马。
末将遵命。
张元帅仍旧镇守红翼、安保等州。
遵命。
大家同心合力，平定中原，消灭金国。
启禀大王，如今河北地方已经大致平定，但是仍然有一些将士到处掳掠，令到中原百姓受苦。末将认为这样并非王者吊民罚罪、为百姓除暴的所为，求大王立刻下令制止。
好，从今之后，将士胆敢到处掳掠、损害百姓的，军法从事。
木合黎是一群降服蒙古的汉人将领，例如史天毅、张柔、刘伯林、董俊、严实等人的协助之下，在五六年之内逐步控制河北、河东和山东的大部分抚州县，替蒙古人奠定了统治中原的基础。尤其是在南宋嘉定十三年，亦即是公元1220年八月，张柔攻打真定城，逼镇守真定的金国大将武先投降之后，蒙古控制河北的形势就更加稳固。真定城即是今日河北省石家庄市近郊的正定县城，一直以来都是河北的交通要塞和重要战略据点。穆合黎新任汉人行将，而且他尊重汉人的习俗和文化，对儒生和有学识的汉人契丹人礼遇，曾经向成吉思汗举荐过不少人才，因此穆合黎得到汉人将领和读书人的支持。但是很可惜，穆合黎在奉命镇守中原之后五年半，亦即是公元1223年三月病死，死的时候只有54岁。当时成吉思汗正在远征西域，他任命穆合黎的长子勃鲁继承穆合黎的职责，因此穆合黎的后人和汉人关系密切，在蒙古贵族之中受汉文化的感染最深。穆合黎死了之后一年，镇守真定的金国降将武先发动兵变，杀死了元帅史天毅，但是没多久被史天毅的弟弟史天泽领兵击败，武先兵败逃走，蒙古重新控制真定城。张柔是河北益州定兴县人，世代务农。蒙古入侵河北，张柔召集一群豪杰之士保卫家乡，后来得到金国中都经略使苗道润赏识，改编他成为金国军官。金国迁都之后，苗道润被副使贾宇所杀，张柔集合一部分苗道润的部属退入太行山，以金国中都刘秀等名义继续抵抗蒙古。他投降蒙古之后成为著名的将领。张柔的仔张宏范就是后来征伐南宋、追赶宋帝昺、生擒文天祥的大将了。
中华五千年之穆合黎南征，是由李在堂、林有荣、刘超文、翟耀辉、陈炳球、温泉、曾永强和曾月娥这么多位联合播演的。